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但现在科学家还知道，银河系只是一个小宇宙。中宇宙有多大？他们估计一下，中宇宙大概中宇宙的直径是120亿到150亿光年。以光的速度飞行需要120亿年到150亿年。哇，这个完全是一个天文数字。至于大宇宙的情况，现在连想都不敢想。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我们连银河系都出不去了，我们就要说征服整个宇宙。所以这个伯克最后说的很幽默的，他说，我认为你人活得还不够长，你飞得还不够快，你还不足以去侵犯神的空间。哇，你看，就是这专家们很清醒了。所以你看整个科学的发展，让我们发现过去这种以为人可以凭着自己的智慧对宇宙的认识越来越多，那未知东西会越来越少，这个想法实在是很天真。它不是在现在科学发现什么，不是一个成反比的关系，而是一个正比的关系。当我们觉得我们对宇宙认识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知道的东西更多，你再认识的东西，你发现不知道的更多，都在往上走，是这么一个关系。你看今天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很多基本问题都得不到解决。你说光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光是什么？牛顿在的时候是光是由光子组成的，后来发现经过杨托马斯的实验，很多人实验认为光是由波组成的，就认为牛顿错了。可是进入20世纪以后呢，又发现了光电效应，光电效应只能用粒子来解释，所以最后没办法，就告诉你光一会儿是粒子，一会儿是波，一会儿要用粒子来解释，一会儿要用波能解释。所以波尔在1928年有一个并谢原理，光的波粒而行。实际这个粒子和光波和波根本不能够相容的呀，但是大家都凭信心接受啊，都说很好，没有人说不好，是不是？我们说信神要有信心，哪来的信心？这就是信心啊。但是我告诉你，耶稣成了肉身以后，既是神又是人，你说怎么可能？马上就不可以。但是光既是离子就是波，就很好。所以你就发现人是必须要有信心的，问题是你信心怎么个用法的问题。这问题到现在也不清楚。根据这个哥们海跟十亿，究竟这个基本粒子有没有，现在也不清楚。生物学这几十年突飞猛进啊，从宏观生物学到细胞生物学，现在到分子生物学，要在分子的水平解决生命的现象。那实际很多生物学的基本问题到现在还是没有答案，搞不清楚。有一次有个人就问我，他说，冯老师，你在医学院工作，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说你问吧，我知道一定不简单。结果他问什么？他说，为什么人的头发一直长，眉毛不长呢？你说这问题简单不简单？很简单哈，大家司空见惯的东西，头发一直在长，你要一两个月不理发就长得很，眉毛不长，实际眉毛长一点。我现在岁数大了，我知道头眉毛稍微长一点，所以你长寿眉就出来了啊。它长得很慢的，一辈子你说你要理发，从来没听说谁理眉毛的啊，没有理眉毛。当然有人也会修剪的，但你不理也是一辈子都可以过去。它虽然不长，但是又是活的。又一死就掉了，又活的又不长，那怎么控制的？为什么头发这个长，眉毛就不长呢？我可以讲一大道理啊，基因控制，那都是大道理。我是最后老老实实告诉我说我不知道。所以这个整个这个细胞的分裂、细胞的控制，到现在好多问题都是个谜。我从小就在问了。为什么绿豆长出来就是绿豆的叶子，黄豆长出来黄豆叶子，为什么缺口就不一样？为什么细胞长到那儿就不长得拐弯就过去了，就变成一个缺？学生物几十年还是问同样的问题。所以今天好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很难去认识。而且前几年大家知道，在物理学上哈，兴起一门新的学科叫混沌学说，叫 chaos， 就是研究这个非线性的三体运动它的稳定程度。 因为太阳、月亮、地球就是一个非线性的三体运动，它们的稳定直接关系到地球的安全。所以后来就有两个派，一派认为很复杂，一派很简单。但是后来越来越发现，这200年以来认为是越来越复杂。所以后来在前几年，芝加哥有一个很著名的物理学家就写了一篇文章，他就说，他说我们在这个估计一个非线性的三体运动的时候，仅仅因为是忽略到了银河系以外一个电子对这个体系的影响，将来这个体系的复杂程度是不可测的。这篇文章是西方筹备大学一个高能物理学的博士他看见的，他 copy 给我看，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哎呀，他说他看的时候都快不行了，快晕过去了。你说一个体系因为银河系一个电子对它的影响被忽略了，那这个体系的复杂程度都不可测，那你说这个体系的周遭有多少东西在影响它呢？他就感觉到人在这个自然面前实在是太无能太渺小了，从这一点打开了他信仰的口。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你看得见整个宇宙并不是我们想的我们那么简单，人可以凭着自己的智慧不断的奋斗就可以得到。很多的第一流的科学家都非常的谦卑，牛顿就说过了，他说我没做什么，我只是在岸边玩耍的一个孩子，有幸捡了几个好看的贝壳。那我年轻时都不懂啊，牛顿这么伟大怎么就几个贝壳就够了？你后来发现爱因斯坦说的更惨了，爱因斯坦说我只是在真理的海洋旁边徘徊一无所获。他一无所获，你发现相对的这么伟大一无所获。他还说过什么，他说科学在上帝的奥秘面前不过是儿戏。他还说什么，他说我知道两样东西是无限的，就是宇宙和人的愚昧，这两样东西都是无限的啊！你看从这些大科学家他为什么会这么谦卑啊？后来我才发现为什么这么谦卑，就是因为他们是第一流的，他们站在科学的最前沿，站在第一线直接去面对这个浩瀚的宇宙，他知道宇宙有多大人有多小，不敢骄傲。往往是我们这种不是第一流是第二流第三流不如流，不是站在第一线是站在中间站在后边，最不知道天高地厚，最容易骄傲。你说不知道又知道一点，知道又知道的不多，就是半瓶水摇得最响。为什么会骄傲？因为我们不是第一流的，第一流他一定是谦卑。所以很多科学家就讲说，科学的发展没让我们干什么，让我们在上帝面前学习谦卑。所以我现在才慢慢懂了为什么说骄傲是无知的表现，因为 你只有无知的人你才敢骄傲，有知识人不敢骄傲，因为他知道知识太有限，当你不知道你的无知的时候你就容易骄傲。所以你看整个随着20世纪整个科学的发展看得很清楚，人绝没有靠自己的努力能够认识宇宙的那一天，因为人太小了。所以圣经的观很清楚，圣经说隐秘的事是属于我们神耶和华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就是说人要认识宇宙除非神来启示我们，神不启示我们根本没有认识宇宙的那一天。即便退一步说有一天人把宇宙都认识了怎么样，就不需要神了吗？你认识宇宙如何运作是一回事，如何维系宇宙的运作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了、我们知道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任何东西成了以后它都会从有序走向无序的。你买一辆新车买一个新房子，你过几年就开始要维修要保养了，对不对？就开始出毛病了。宇宙也是这样啊，如果神把宇宙造好就不管它了，那宇宙今天不知道该什么样。说新约圣经怎么讲，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不仅是造了宇宙赋予他规律，而是用他的手把宇宙托住，让他宇宙能够正常运转。就是这样，有的科学家都发现了宇宙的总的熵值在不断的增高，也在发现有的星球的运转已经开始变慢。他们就说宇宙好像是一个慢下来的大钟，需要有人去上发条。请问谁有能力去为宇宙上发条？恐怕不是你我的，除非是这回事，是不是？是你不管科学怎么发展，怎么样进步，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神。这看得很清楚。尤其是如果我们好好的看一看这几百年现代科学的发展史， 你看得更清楚。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发展出现在西方，没有在东方？当然我们可以说我们中国也很伟大，我们有四大发明是不错，我们有四大发明，而这四大发明确实对中国的世界的文明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平心静气而论，我们的四大发明往往都偏重于应用和技术的层面，就去用了，根本是对物质之间的内部规律的认识、相互关系认识几乎是没有。为什么？很多学者做了长时间的研究，最后发现主要是因为信仰和思想体系。东方包括中国在的印度、日本多少都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我刚才前面讲了，前面就认为整个世界都是肮脏的啊，都是邪恶的，而且认为整个外界的世界都没有规律可言。那既然是不好的又没有规律可言，人们当然没有去认识它的动机，对不对？但是西方世界2000年来一直受到基督教思想的熏陶。第一，他们知道世界是神造的，是好的，所以人可以通过认识神的创造进一步去认识神，去荣耀神。第二点，从创世纪看得很清楚，神对人有个托付，就是要让人在地上做他的管家，管理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海中的鱼。你要管理好这些对象，一定要对这些对象有清楚的认识和了解，你才能更好的管理它，是不是？就是这两大动机促使了一大批虔诚基督徒投入现代科学的发展，成为各个学科的奠基者。所以你从方法论也好，你从这个基督的实际参与也好，基督教对现代科学的发展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前面提到化学之父波义尔，波义尔是28岁才信主，信主6年以后就发现了第一个气体规律，在恒温下气体的体积和压力成反比，就这么简单的，神的规律都是很简单，就几个字就解释。他然后他知道了牛津和另一个科学家叫乔里·巴克斯特，他们在一起一边搞科学研究一边传福音，后来在他们周遭就云集了一大批年轻的科学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最后建立了英国的皇家学会。我们知道皇家学会是学术水准很高的，而且在皇家学会建立初期，英国社会上的基督徒比例大概 25% 左右，但是在皇家学会里边基督徒比例高达 90%， 你是看得见的，是整个现代科学和信仰之间是密切联系的。牛顿这些都是第一都曾经做过皇家学会的会长。你像焦耳，我前面谈了焦耳都是一个义务传道人，白天礼拜天就是平常周间就是在教这个实验室做实验，到底周末就去讲道了。现在焦耳还有150篇讲章留下来了，牛顿也写了好多解经书了，哥白尼悬壶行医一边当天文学家一边跟人治病，最后也去牧养教会。你就看了这信仰和之间它是这样一个关系的。所以从方法论，今天我们的试验通过假设，通过观察分析提出一个假设，假设然后再设立一个试验，用试验的证看能不能通过这个假设得到预期的结果，如果得到了证明这个假设是对的。所以整个这个方法论都是从基督教信仰来的，再加上基督徒的实际的参与，是对现代科学的发展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有人曾经说基督教的信仰乃是现代科学之母，也就是说没有基督教的信仰就没有现代科学。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读读现代科学发展史，你就会发现我们过去谈到日心说和地球的争论，这些东西就把它归结为科学和信仰是矛盾的，实在是比较肤浅比较表面。当然你不一定同意这个基督教信仰是现代科学之母这个论点，但是有一点你是不可否认，就是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和基督徒的参与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起了极为重要不可磨灭的作用，这个是不能否认的东西。而呢，现在我们知道当初很多科学是这个大的著名学院的发展都是神学院的分支啊。你看现在我们知道的美国的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过去都是神学院的，清教徒办的神学院。为什么？神学院里边一部分的研究科学，研究科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去认识神的创造进一步去认识神、荣耀神，是这个目的是很清楚的。大家如果机会再去看哈佛大学，哈佛的铜像旁边一个 building 上就是雕刻的圣经诗篇第八篇的话，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诗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而且前几年我有机会去普林斯的那个江哈普金斯的这个医学院， 那一年他们是第八年连续被评为美国的第一。我从来没有进去过，他外边写一个大的横幅，最好中的最好。当然你得了第一怎么说都行了。啊，所以我就进去了。从来没一进去我就愣在那儿。为什么？一进大厅，一尊那个大理石的耶稣雕像迎面站在，全身的耶稣像站在那儿，每一个人过去到从他下面过。哎呀，我当时想，怎么美国的第一 number one 的第一个医院，怎么有一种耶稣的像的，而且很高啊，你得很新。我就问那个警卫，我说请问这个像什么时候摆在这儿？他跟我说什么？他说 good question。 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说你不知道我自个儿看吗？我就沿着这个底座看，看一看1896年已经放了100多年。你会想得到怎么美国第一流医院有一种耶稣的像在这儿？这些都是蛛丝马迹啊，让你看一看当初那个信仰和科学是那么和谐的。整个信仰是科学的根源的，而且有很多人就是在科学研究当中啊，他们带着神的使命去研究科学，因为有神的灵在里边，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发现。啊，张文亮写了2本书，都是关于这个很多一些伟大的科学家他们的一些故事。那其中他就讲到，这个有一个当时耶鲁大学有一个科学家，叫做 Gibbs， 他的耶鲁大学开一门课叫什么？叫数学物理。啊，耶鲁是名大学了。那么他开的是数学物理，本来数学不好学，物理学也不好学，他加在一起的，所以这本课都是一些高材生产的去了。这个 Gibbs 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平常沉默寡言。就有一次上课了，他一直背着手望着窗户外边，大家都准备记录了，他半天不说，最后转过身来问一句：你们知道一杯热水吗？大家说知道。就知道一杯凉水吗？知道。那把这凉水和热水把它挨在一起会怎么样？大伙儿说水就变温了。为什么水会变温呢？同学回答说，因为热水的热传到凉水，热水不热了，凉水不凉了，所以水就变温了。他在想，老师今天怎么了？问这个问题干什么？他马上就问，为什么凉水的热不传到热水呢？大家是哈哈大笑，那怎么可能？如果凉水的热传到热水，岂不凉水更凉，热水更热了？更不可能嘛。说老师今天出什么毛病了？这个三岁孩子都知道的问题，今天结果他很严肃。他说：“你们不要笑，也不要用经验来回答我，回答我为什么？为什么凉水的热不能传到热水？果然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为什么凉水的热不能传到热水。因为这个时候 Gibbs 啊，一定的深深的思考热传递的方向。当时热力学的第二定律还没发现，因为他不爱说话，别人又理解不了他，只有带着他的妹妹到欧洲去旅游了3年。”回来耶鲁上，回到这个耶鲁大学以后，没有他的位置了。人家把这个教职给了另外一个教授，可是他回来以后又不好意思，说还是给你一个教授的头衔，但是没有工资，你干不干？因为没有编制了。给不是说好吧，我反正还有一点钱可以活下去，没有工资，没有工资，在耶鲁大学教9年书，一分钱没有。这9年当中写了3篇关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论文。最后送到全世界100多个科学家去看，没人看得懂。最后是被这个德国的马克思韦尔看见，哎呀，他说这个人的思想远远超越了我德国一切科学家的思想，因为他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他这么一喊，大伙儿捡起来再看，还是不明白。这个时候啊，这个江霍普金斯大学就要在巴尔的摩建校，他们就发现了 Gibbs， 耶鲁大学 Gibbs 是世界级的大师。就要高薪的聘请挖墙脚，把他挖到耶鲁，这个从耶鲁大学挖出来，到这个江霍普金斯大学去任教。这个时候耶鲁大学才慌了，他说：“哎呀，我们这9年没给这教授发工资了，赶快挽留吧。”但是当时耶鲁大学没这么多钱呢，结果他们出了江霍普金斯大学的高薪的2/3来挽留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们只能出2/3，干不干？”这 Gibbs 啊，很重人情。他说得了吧，过去9年一分钱都没有，我们都还在这儿嘛。你现在敢出这么多钱给我，就留在耶鲁大学好了。这就是终其一生在耶鲁大学任教。最后他死以后，按照他的遗嘱，他的同事、学生就在把他安葬在耶鲁大学的这个一个坟地里，最后在耶鲁大学的教堂里边为他唱了几首圣诗。 欢送他回天家。哇，这些故事都非常美啊，我还可以举出好多这样的故事。后来人们就问说，你们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洞察的能力，别人大家都看惯了一杯热水一杯凉水都看惯不惯，怎么你们能从这边发现规律呢？他们很多人这样回答，他说，我们只是在追随上帝的思想而已。这句话讲得好啊，是不是？上帝是一切的源头，是规律的，整个宇宙规律的制定者。如果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好了，我们岂可源源不断地从上帝的得到灵感，得到智慧，得到启示，得到更多的洞察的能力，所以从最平凡的事情去找到不平凡的东西。这就正是圣经的一句话呀，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高者便是聪明。你要真正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来跟随这位真神，跟随这个源头，你才能够真正有智慧，否则我们的智慧都是雕虫小技。所以你就看得见这些科学家带着使命进到科学界做研究，成为各个学科的奠基。反过来说，一个真诚的科学家，他也可以通过对规律的认识进一步去认识到神，最后归向神，说这个是另一条路。就是这个美国太空研究院一个创始人，他后来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这个其中有一段话，当时我还没有信主，我看了以后就受到非常大的震撼。他说呀，他说对于一个靠理性活着的科学家而言，他的结局是很悲惨的。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有一天他就要到达巅峰了。当他攀上最后一块石头到达巅峰的时候，他竟然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这群神学家已经恭候在那里无数个世纪了。哎呀，当时我看了以后人就快都软下来。因为根据原来我们想的，如果一个科学家能够不畏艰险在小路上攀登，有一天一定到达光辉的顶点。到达光辉顶点还会说风景这边独好，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这儿？那怎么没想到搬了半天，那神学家早就在那儿，而且等了好几个世纪了。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所谓的殊途同归啊！你科学家，你可以通过去认识宇宙、神的创造，进一步认识神；神学家也可以通过直接受到神的呼召，直接和神相交，去认识神、去服侍神。说实在的，我信主以前，我都有一点误解呀。不太瞧得起传道人牧师，我觉得他们可能学习不怎么好，考不上好大学啊，再会去念神学院了。那后来我信主以后啊，有机会接触到很多牧师，才发现要按照世界的标准，他们都非常的优秀，他们要去干世界的事一定非常的成功，但是他们受到神的呼召，宁可放掉这一切功名利禄，直接去服侍神。还有些已经学有所长，在各个领域有很杰出贡献的专业人士，最后受到神的呼召，把自己专业放下去服侍神。啊，这就是一个殊途同归的过程。所以你就看到这些所有的源头都是从神来的。因为如果神不创造规律，如果这个规律不是不变的，你科学怎么可以去研究？你科学的研究已经是神已经创造好的规律，你科学研究就像有人说，你研究的是神所授予的宇宙，神给你的，他已经把它造好了。如果神不造它，你研究什么？是整个一切的源头是首先因为有一规律在这儿，有宇宙在这儿，而且神在启示我们，他给我们智慧。尽管你没有信主，从神一样有普遍的恩惠的，给你理性，给你智慧思考，而且你如果你读圣经更清楚，在大洪水以后，啊，所有的人除了挪亚八口活着以外，所有人都死了。最后挪亚献祭，在创世纪说，神说，从此以后我再不用洪水灭绝人了。而从那个以后开始，整个春夏秋冬日夜转型不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神不再行全宇宙性的大神迹，所以你看得很清楚，除了主耶稣以后再来，一定是一个全宇宙的大神迹以外，在那以后， 绝不大部分神迹都是在有限的时空当中进行的。你不管耶稣的从死里复活啊，拉撒路的复活，或者是以水变酒，分红海，分约旦河，这都是局部的，是在多数的情况下，多数的时空神还是按照自然规律在办，就是因为这样才是科学研究提供的基础。如果到处都在出现神迹，到处都在大范围的神迹，你科学研究怎么研究？你只能够研究神创造的规律啊！如果规律老是神按照超然的事情在办，所以你看从哪一个层次来讲，从人神创造的宇宙赋予它规律，从神的应许在大洪水以后再不用大洪水来灭绝人，让春夏秋冬所有的自然规律能够照常的运转，才能够使科学研究成为可能。再加上人从神那里得到智慧，得到理性，得到创造性，所以才是这些才是科学研究得到可能。他没有信主，他同样得到神的恩惠。我就上一次讲了，他只是得不到神最宝贵的东西，得不到神的生命啊。所以我们从综合起来，这一切道理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整个现代科学的发展的源头在什么地方？在基督教的信仰，在这位真神。只不过今天科学开始走偏了，原来很清楚，科学的研究就是认识神，荣耀神啊，这个目的很清楚。慢慢的，当科学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人的理性抬得越来越高的时候，科学就和信仰就分家了。科学就要站在纯自然的角度去描述自然，再不提神的事情。再往前走，现在就要用科学来反对神，来否定神。科学今天几乎成为一个新的宗教，只要任何东西你披上科学的外衣，大家都觉得很好。我常常看到这个现象了，有些科学家也给大家一个讲座，我们越听不懂越喊水平高，哎呀，这个科学家水平太高了，这不高得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他太先进了，你从来不去怀疑他，他究竟讲的对不对啊？只要是科学你就完全接受。反过来说，一个牧师在台上给你讲救恩的道理，讲主耶稣是神，讲得再清楚，我们要质疑的，这就是信心完全用在不同的地方了。实际上科学很多科学家都讲啊，没有让我们自高自大，科学只是让我们什么，让我们从过去对受造之物的崇拜转而来敬拜这位造物之主，看见没有？你不要说科学发展了，就是过去那些拜多神的那些错了，你今天来真神也否认。小时候你就去看木偶戏，你觉得木偶好像跟真的似的，你一长大了看木偶都是假的呀，你不能因为木偶是假的，你连后边那个操纵的人都否定了，对不对？那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了。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很谦卑的态度。有的科学家讲的也很幽默了，他说你看神很幽默，神就让光速不能够超，告诉你就超不了，就让测不准定理，告诉你就是测不准，你的极限就到这儿。连波尔自己都说了，他说人的极限真是到极限，他说也许光既不是粒子又不是波，你人的极限就到了，你就找不出一个更好的东西来形容它究竟是什么。但是呢，他们说神很爱我，神让测不准定理告诉我们你人测不准，你的智慧到这儿，但是呢，神只是把测不准定理局限在微观世界，挨一下。他说，如果神把测不准定理放在宏观世界，会怎么样？你们今天谁都来不了这儿了，测不准呢？你开车的时候，方向对了，速度测不准；速度对了，方向不准，都不知道开哪儿去了。吃东西吃不准，要放到嘴里边，一下放到头上去了。他是根本人家生活都吃生活不下去。但是神爱我们，是一定有个谦卑的心。圣经虽然不是一本科学的著作，但是因为它是神的话，是圣经里边有很多关于科学的预见的，很是让你读了以后，真是你不能够不敬畏。你看他讲到了，神把大地悬在虚空。那这大地悬在虚空，一直到牛顿的万有引力发现以后才能够证实的。为什么星球是悬着的没掉下去？那过去都是以为下边有东西支着的。神早就讲了，约伯记最早一本书，神经大地悬在虚空。啊，神经讲了，这个 像这个水文学啊，讲到地球的风向系统，哦，都讲得非常的好。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也回到原处，你看这讲得多清楚。实际水文学到17世纪才开始发现的，神早就讲了，整个风向系统讲得非常的清楚。而且你比如看像歌里啊，你知道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啊，所以神就有一个记号，就凡是男婴生下的第八天要做割礼，就是把这个包皮割掉。那这个问题说实在的，一方面是记号，而且今天看得很清楚，那是非常卫生的，因为他们那个包皮，有些包皮它不会太长，所以有些这个尿的垢就会积在里边，所以很多，所以以色列人的妇女得宫颈癌的比例远远低于别的民族，他没有这个问题。而且但是现在问题就在，为什么第八天呢？为什么不六天不第九天，就在第八天？圣经也没说啊，就是说亚伯拉罕根据神的指示第八天行割礼，就第八天行割礼了。后来到了五十年代上个世纪，人们才发现了在这个食物中有一种维生素叫维生素 K， 这个 K 如果吃了以后就可以帮助孩子在肝脏里边就容易凝血，血出血以后就会凝。为什么？因为维生素 K 就可以帮助肝脏里边制造这个血凝素，是这个血是有破口的地方很快就凝住。但是这维生素 K 呢，是在小肠里边哈，肠子里边可以用细菌可以帮助制造维生素 K， 但是在新生婴儿生下来的时候，因为肠子里边的细菌少，所以维生素 K 就少。所以他们有人就计算过，在新生婴儿生下来第三天，大概他的维生素 K 的含量，或者说他血凝素的含量，大概只有正常值的 30%， 但是到第八天达到 110%， 第八天过了以后再往下降。说为什么这份人在恍然大悟啊，为什么会在第八天行割礼啊？因为第八天的时候的血凝素最高，所以你动的时候，你想在3000多年以前你做的手术也没有医疗条件的，他一定要通过这个办法自身就凝血了。说你看通过几千年以后，人们才偶然发现原来是这个道理，你怎么不敬畏啊？主耶稣说我来的时候你们谁都不知道啊，有人两个人在田里啊，两个人在推磨，两个人在睡觉，什么都讲的，那是主耶稣什么时候来？那后来你知道地球的转动，你就明白了主耶稣来是全人类的事情了。美国和中国就是差十几个小时，你中国是白天，美国就是晚上，有的地方是早上，有的地方晚上，所以它不是一个地方的点来看的，它来是地球在一直在转动，在自转，在公转。所以主耶稣来以后，全世界不同的地方的时间就不一样，这些圣经都没有解释。但是你慢慢读了一些很科学的知识以后，哦，慢慢回头想，哦，原来如此，哦，我就还可以给讲很多很多的建立根据了。像风有重量，圣经早就说了。一直到伽利略的这个学生后来才发现了这个亚历记吧，啊，才知道水有重量，风有重量。实际早圣经早就说了，要把这风放在天平上撑一撑。电磁波的问题，哦，海洋的洋流问题，大家都以为海里边是死水一滩，是不是下边有很多流动啊？所以你看，每当一个啊要从一个海渡到另一个，是一开辟航向。像空中的飞机似的，船也要开辟航向，根据风向系统，根据洋流的系统，怎么样走哪一条路走得最近。实际发现洋流的这个是现在维吉尼亚的一个老科学家，他就是有一次他病了，在床上让孩子给他念圣经，那一天就念了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就说凡惊醒海盗的都附在他的脚，就这句话，哦，一下就把他击中去，惊醒海盗，海下边一定有路，就这样了。他就这样最后发现了这个洋流啊，最后是整个海洋航海的一个奠基者。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好好的读经啊，敬畏神啊。他虽然不是一本科学书，他必定是神，是他有意无意之间就把这些站在那么高的东西就说出来。你像风向系统啊，这个水的循环系统，最后站在很高，你一定要站在地球之上，高居于地球之下，你才能看得全面的看到这些现象，是不是？敬畏他是神。所以我们说来说去你都看得很清楚，整个科学的源头是来自于这位神，来自于对我们对神的敬畏，来自于基督教的信仰。
朋友，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